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我会跟你在这30课的课程里面呢，一起进入新约之旅里面。不晓得过去的几课你听完以后有些什么心得呢，或者呢有一些什么问题很想跟月新来交流的呢，都欢迎您来信或者是来电邮跟我分享的。那上一课呢，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保罗书信的部分。上一课第8课是一个总论。那么在这里呢，我们首先来温习一下上一课的内容。那上一课呢，月新跟你稍微的谈过了，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保罗书信的次序是怎么样啊？那月新的排列呢，跟我们新约圣经里面的排列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呢，月新很希望能够跟你按照保罗他写这些书信的次序来看，因为这样呢，我们可以一直看一下保罗他的历程是怎么样的，他的心境是怎么样的。那上一课呢，月新跟你谈过了新约的书信编排的原则。如果我们单单看保罗书信呢，有几方面的原则，包括了写给教会的信呢，会放在消前的位置，而写给某一个收信人的呢，就会放在比较后的位置。还有呢，篇幅比较长的呢，就放在前面的位置，篇幅短的呢，就会放在比较后的位置哈。那今天我们看到的保罗书信呢，有几个分类，包括了关于保罗宣教行程的一些书信，其余两个大的分类呢，一个就是监狱书信，是保罗被囚的时候所写的，还有呢3封的教牧书信，以后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呢，我们会仔细一点的来看。上一课呢，我们也谈到呢保罗书信的一些的特色。那保罗书信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元化，有的呢是写给某一个人的，有的呢是写给教会，也有的书信呢不仅仅写给一个教会，也是让不同的教会呢互相传阅的。那保罗书信的共同点呢有几方面，那这些书信呢都是为着一个特定的群体而写的，这些群体有不同的需要，保罗写这些书信呢都是为了针对他们的需要而写，而每一封的保罗书信呢都是有文学性的，有他的细心的安排的。还有当然了，保罗所写的书信具备着他作为使徒这个身份的权威，那所以呢在这些书信里面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关于真理方面的教导的。那至于书信的结构又是怎么样呢？那这一方面呢，是我们读书信的时候需要留意的，因为书信呢有一个特定的格式，比如说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多呢是一些问候语，问候收信的人，或者是收信的群体。然后呢，通常呢是一个祷告，在最主要的部分呢，就是内容的部分，进入正题的一个部分呢，通常这个部分呢是占了最大的一个篇幅的。而书信的最后呢是祝福语，保罗呢往往在他的书信的最后的部分用一个祷告作为一个结尾。那这就是我们上一课我们谈到的一些内容。那在上一课呢，我们差不多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月新跟你谈过研读保罗书信的时候的一些原则。上一课呢，我们谈过了我们要了解那个书信的历史的背景啊， 而且呢，当我们读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尽量尝试一气呵成的读完整封的书信，试图拿一个大概的一个印象，一个大概的轮廓，让我们呢更了解这封书信的内容。这是上一课我们讲到的。那月星继续的跟你谈一谈研读保罗书信的第二个还有第三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我们要注意书信的文艺的脉络。那我们读一封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尝试找出到底保罗他在讨论的那个焦点是什么，那个主题是什么。尝试呢从保罗所写的内容里面追溯起初的问题或者是争议是什么。那我们呢也要培养一个好的习惯，这个好的习惯呢，就是我们学习操练整段整段的来思想经文的意思。我们很习惯京剧式的读经哈，往往呢就抓住一句的京剧，然后呢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来理解。但是呢这个会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容易断章取义。所以呢我们尝试整段整段的来思想经文的意义。每逢你读一段的时候，你习惯问一个问题，这一段经文它的重点是什么。那你也可以尝试一种操练哈，月星觉得非常的有帮助，就是你读完一段，尝试用一两句话来说明这一段的重点是什么。那这是个很简单也是很基本的一个解经的程序。月星很希望弟兄姊妹你能够习惯这样去思考和研读经文。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对于经文有一个基本的掌握。那当然了，我们仍然会遇上一些难解的一些经文的。那这就是我们读保罗书信的第三个原则，就是当我们面对某一些不明白的经文，很难理解的经文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为什么我们觉得某一些经文特别的困难，我们不容易理解呢？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处境。那保罗写信的时候呢，是写给当时的信徒的。那过往保罗跟这些的信徒这个群体曾经有交通，所以呢收信的人他们完全能够明白保罗他所说的是什么。所以有些事情呢保罗不需要多加解释，因为他的对象一定能够明白。比如说保罗写信给帖加罗尼迦的信徒的时候呢，他说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那这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的一节的经文，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当时的群体是明白的，但是我们今天却不明白。那怎么办呢？我想我们要有一种读经的态度，就是一方面我们接纳自己所知的有限，另一方面呢，我们认定神要我们知道的已经传达给我们了。至于神没有告诉我们的呢，我们保留一个空间，千万不要勉强的去解释。还有呢，就是书信里面的有某一些的细节不一定我们能够确定的，但是有整段的一个重点呢，还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哈。所以呢，我们需要懂得分辨有哪一些是我们可以确定的内容呢，有哪一些的部分是我们不能够确定的呢。这个分辨的能力呢，我们可以慢慢的培养起来了。当然如果你手边有一些好的工具书，那可以帮你处理一些难解的经文，可以让你参考。那有一些注释书呢是比较好的，素质比较高的。这些注释书会把不同的讨论都提出来，也说明了作者反对这个论点的理由，或者是他赞同这个论点的理由。那当然工具书也不一定能够给我们一个很确实的答案，因为工具书的作者他有自己的立场的。那但是呢，这些工具书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原来同一段经文历世历代的学者他们有如此不一样的体会和理解啊。那我们在这些学者他们的努力的成果面前，我们也要学习谦卑啊，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就是真理的代言人，真理的拥有者。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应当有的态度。 好了，今天我们进入这一课的正题了。其实呢，我们按照编排开始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了。那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时候呢，你可以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部分。那我们了解这两封的书信哈，其实这两封书信呢篇幅不算很长，但是呢我们单单读这两卷书呢，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保罗他的服事的特色在哪里，还有他写书信的特色在哪里。好，我们先来理解一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写作的目的是什么，而且呢我们尝试一下跟使徒行传互相的参照来看，以至于呢我们更明白保罗写信的目的和内容。保罗写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时候呢其实呢我们当中要了解他的写作的背景。保罗在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里面呢曾经在腓立比被囚，然后呢保罗他前往帖撒罗尼迦，那当时这个地方呢是马其顿的首都啊。保罗一年三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跟犹太人辩道，传讲耶稣是基督，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面提到的。那当时呢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近前的希腊人，还有一些尊贵的妇女都信了主，那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但是呢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所以呢也激起了部分犹太人的嫉妒。那这一些嫉妒的犹太人呢就跑到信了主的耶孙这个人的家要抓保罗，刚好保罗不在啊，这些人就抓住耶孙这些人带到官府的面前，结果这件事情闹得很大。可见呢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不是在一种很友善很和谐的环境底下建立起来的。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不过呢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保罗到底在帖撒罗尼迦逗留了多久。那有一些学者呢根据圣经的一些线索啊，比如说圣经说是一年三个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面辩道啊，三个安息日可能是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最多呢保罗逗留在这个地方呢可能也不超过一年，这时间不能够确定，但肯定不长。不过呢我们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呢却可以看到保罗和教会之间有一份深厚的感情的。刚才我们提到在帖撒罗尼迦发生过一场的骚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信徒就赶紧打发保罗到庇里亚这个地方，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的十七章十节里面的。于是呢保罗就在那里的犹太会堂传道，不过呢帖撒罗尼迦的犹太人知道以后呢又跟到那里去搞破坏啊。使徒行传的十七章继续的有这件事情的记载，保罗把提摩太和希拉留下在庇里亚，而自己呢就动身前往雅典，然后呢继续的前往哥林多，在那里开展了很重要的事工。那保罗停留在哥林多的时间比较长哈，有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那期间呢希拉和提摩太呢也从马其顿来跟保罗会合的。当时保罗身处在哥林多，但是呢他心里面呢却是为着帖撒罗尼迦教会而焦急，因为这个教会才建立不久就遭受这样大的一个逼迫。保罗心中有一个很大的忧虑，就是信徒的信心会被动摇。于是呢保罗就打发提摩太去兼顾还有劝慰他们。这件事情呢是记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三章里面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事工的一个特色，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而保罗本人没有办法马上动身前往那个教会的时候呢，他也会很惦挂这个群体，也会派人派他的同工前去帮助的。很感恩的是当提摩太回来了，他带来一个好的消息，这是一个很正面的消息，原来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在逼迫里面 他们的信心仍然很坚定，所以保罗为这样的事情感谢神。帖撒罗尼迦前书的3:8，保罗说，你们若靠主站立得稳，我们就活了。这是保罗的心声。保罗知道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这个好消息以后呢，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教会，写信的目的是要再巩固提摩太的工作，劝勉信徒要讨神的喜悦。这封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了。然后相隔几个月以后呢，保罗再写了第二封信给教会，这第二封信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了。好，我们继续来思想一下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些背景。当我们读一封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特别的留意一下保罗跟这个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如果你细心的读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你会能够掌握到保罗跟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那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保罗在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不久他就得离开了，所以他的心里常常会惦念着教会的情况。而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同样很牵挂保罗。那我们从书信里面提到啊，当提摩太带回一个消息给保罗的时候呢，保罗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保罗说，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一样。哇，你可以看到呢，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之间是一种互相关爱、互相连结的关系。而且呢，从书信的字里行间，你会看到保罗对这个群体，他流露出一种牧者的心肠。他对这个教会，一方面像母亲一样很慈祥、很爱护，另一方面呢，又像一位父亲一样很严厉的督责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前书2里面呢，有几节的经文呢，可以把保罗的心肠表露出来啊。保罗说，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哈，你看一种母亲的心肠。但另一方面，你留意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这是一种父母的这种的心肠啊。除了这种保罗跟教会之间很温暖很密切的关系以外呢，你也可以发现呢，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呢透露出一种争辩的气氛。那从这种气氛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到保罗在他的服事当中常常会受到抵挡，以至于呢需要做出一些自辩。比如说帖撒罗尼迦前书的2:3，保罗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可见当时有人这样的攻击保罗的工作啊。经文继续的读下去，帖撒罗尼迦前书2:4-5，保罗继续说，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过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神可以做见证的。为什么保罗不断地强调自己的为人是怎么样，自己的品格是怎么样呢？啊，因为当时就有人这样的攻击保罗，所以保罗向弟兄姊妹强调，哎，你们应当知道我的为人是怎么样，也希望能够得着他们的认同和肯定。好，我们理解过当时的背景是怎么样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帖撒罗尼迦这个年轻的教会他们的处境是如何。 那首先呢，我们谈一谈提撒罗尼迦教会它正面的一方面。我们从这封书信里面呢，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个地方的宣教是很有果效的。从保罗对提撒罗尼迦教会的赞赏可见一斑啊。保罗怎么样去赞赏这个教会呢？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信望爱兼备，那不是每一所收信的教会都得到保罗这样的赞赏的，是不是？起初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传福音，他已经经历到圣灵的能力了。保罗曾经说啊，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所以呢，保罗对于信徒特别的强调，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章四节到五节，我们看到弟兄姊妹及时落在患难当中，他们仍然不怕这些的逼迫，他们仍然持守真道，表明了他们的确领受了圣灵。这是一个美好的教会的榜样，信望爱都有。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的教会缺乏呢哪一样呢？我们是不是教会里面表现出信心、盼望和爱心呢？如果我们的群体缺乏了哪一样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好好的为我们的教会来守望祷告。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呢，是以外邦的信徒为主的。那外邦的信徒呢，他们信主不久啊，他们在自己的道德的生活操守上面呢有一些的问题，而帖撒罗尼迦书信呢就反映了保罗对于信徒在信仰方面、在伦理生活方面的一些关注。首先呢，保罗呢提到淫乱的问题，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三节啊，透露出一点的线索，可能在信徒的群体里面大概有淫乱的行为，所以保罗强调要教导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三节里面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可见淫乱的问题呢，是教会当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的四章十一节，保罗吩咐弟兄姊妹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那可见呢，当时有一些信徒，他们不安静，他们不做自己的事，不亲手做工，却在讲别人的闲话。所以保罗有这样的教导，要做安静人，要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保罗写完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以后呢，相隔几个月他再写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在这封书信里面再一次很严厉的责备那些不做工的人啊，这次严厉的多啊。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三章十节到十二节，保罗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那从帖撒罗尼迦后书这个劝勉，我们看到保罗之前所写的这封信的责备没有效果，以至于保罗需要用更严厉的话去责备他们。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有一个很特别的重点，就是保罗在这两封书信里面呢，表达出他的末世的观点啊。当时的信徒，他们有一个信念，就是知道主耶稣很快就会回来了，但是呢，他们不知道主再来的具体的时间。在这种的张力底下呢，有的信徒他们误解了这种思想啊，所以他们很轻视今生的生活啊，工作也不做了。 也有的信徒觉得，哎，主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吧，所以呢，就有一种沉溺世俗的这种的生活的态度，就像我们所说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哈，两种的态度各走极端，但是都是很错误的。所以保罗在这两封信里面提醒信徒，主快要回来了，我们仍然需要努力的工作。还有另一方面，对于末世的一种疑惑呢，就是提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看见主还未再回来，而他们的亲友却离世了。这些的信徒就以为，哎，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是不是从此就失去看到主再来呢？他们失去了这个盼望，所以非常的伤心，就像一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在这两封书信里面呢，保罗就把正确的末世观教导给他们，让他们对于生命有一个终极的盼望。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很确定的这样说啊，四章十七节，保罗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保罗在这里强调复活的次序，首先复活的是已经死了的信徒，然后四章十六节，保罗说，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而那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又怎么样呢？四章十五节说，他们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那所以呢，当时的信徒实在不必为着信主的亲友去世了而难过，因为主再来的时候，这些现在已经死去了的亲友必定在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之前就复活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到二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节到二节，保罗再一次的补充，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的动心，也不要惊慌。那可见呢，当时已经有传言说主再来的时候已经到了，而且有具体的日期提出来。保罗很坚决地否定这些错谬的传言，而且呢，保罗劝勉信徒应当继续殷勤地做工，同时提防敌基督啊。在今天我们也听过有一些异端，他们很强调知道主耶稣再来的具体的日期是什么，那这个正正是异端的其中一个特征。如果我们听到有某一些的人呢，他们说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千万千万不要相信，因为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的清楚的。好，今天这一课呢，我们讲了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的一些背景，包括了这两封书信写作的背景是什么，保罗怎么样建立起这个教会，而这个教会在当时他们面对着怎么样的冲击和挑战。我们也稍微的谈过了保罗跟这个教会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么下一课呢，我们会真正的进入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这两封书信的内容当中。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